好，弟兄姊妹平安。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非常的长，因为整段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都在责备有假先知起来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但是我们读完这一段异端关于异端的描述之后，我们似乎还是不知道这异端到底是谁。我们看到这个异端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利陷害人。我们看到这些异端否认主，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否认主，他们扭曲真理。他们可能不会明显的否认主，他不会告诉你没有耶稣，他会告诉你耶稣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教师，他会告诉你耶稣叫做历史的耶稣，他不会告诉你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又从第十节到十二节看到，这些人认为自己超级属灵，他们毁谤教会的领袖。我们又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看到，他们怂恿信徒放纵肉体，滥用自由。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不明白福音，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认为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很能自我安慰，因为犯一个罪然后向神忏悔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那有很多不明白福音的自称基督徒的人，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他犯一下罪轻飘飘的就忏悔一下就以为过去了。这些异端就是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放纵肉体，滥用自由。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些异端，这些假教师，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陷害人。所以彼得并没有列出一个异端的清单。为什么没有列出来呢？因为他列不出来，他只是说了这些异端他们要受到的惩罚，以及这个异端害了人以后跟随他的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为什么彼得列不出这个异端的清单呢？彼得能够列出真理的清单，但他却列不出异端的清单。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异端是层出不穷，所以以弗所说有各样的异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以前在1949年到197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食物短缺，他们不但物质的食物短缺，他们属灵的食物也短缺，所以一本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他们到处传抄，一点一点的传抄，背在心里。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却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叫做物质泛滥。不但物质泛滥，异端也泛滥。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食品少，当然我们在上海看到又碰到了这个短缺的情形，但那是特殊情况。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所担心的就是垃圾食品太多，各种的垃圾太多。同样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国内在国外我们看到知识爆炸。今天你所面临的不是真理太少，是真理太多，各种各样的异端把自己打扮成真理一样。每一个异端都不会在脸上写着义和端两个字，他都会告诉你他乃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分辨异端。耶稣基督早就预言了这一天，耶稣基督说到末后的日子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起来，甚至假先知假教师他也会说末后的日子会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起来。我看了许许多多 明显是异端的讲道，他一开始就开始批评异端，以致我有点恍惚，当我在批评异端的时候，我是不是异端呢？所以我会又想到在使徒行传里保罗说，我就是那个被他们称为异端的。保罗说他就是被那个犹太教称为异端的。所以弟兄姊妹，究竟什么是异端，究竟什么是真理，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说这是异端，你就把它定为异端。不是因为有一个机构，我知道有一个机构，美国有个机构喜欢评定某一个宗派是异端，但是他过了几十年以后，他又起了一群新的人，这一个机构的委员会已经换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又说那一个宗派它不是异端。那请问你当初为什么相信前面那个委员会，同一个机构的前面那个委员会他所评定的异端，你现在又怎么去相信后面这个委员会他说他不是异端？请问你到底相信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读经群里有些人在问，这个解经是哪一个权威写的？我就很担心，当你相信一个权威，这个权威的解经可以让你相信他的权威一定是对的，你就有祸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威永远都是对的，当这个权威在十件事情上对的，在第十一件事情上错的时候，你已经习惯听这个权威。所以我请我们的同工跟大家说，我们反对迷信一切权威，我们也不主张也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权威，我们只是想效法施洗约翰，把每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直接跟耶稣基督交通，把每一个人带到圣经面前，你直接从圣经里边领受神的亮光，你自己去判断这是异端还是不是异端，而不是依靠某一个权威。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谈一件事情，我不是要告诉弟兄姊妹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异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异端？你可能说我不喜欢异端，你喜欢异端。所以如果你想分辨异端，你首先要承认自己不知道自己很喜欢异端。弟兄姊妹，既然真理只有一个，非常简单，异端有许许多多，请问当异端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查考圣经，却很容易听信异端呢？你可能说你不会听信异端，但是有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一个祷告的窍门，可以让你的老公变成一个好老公，我再告诉你一个祷告的窍门，可以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好孩子，你一定很喜欢。我见十个人可能有八个会很喜欢，然后你就不断地跟着他，最后有一天你发现这其实会有一个权威告诉你这其实是个异端。当你听到有个人告诉你一个窍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脑子自动的就停了，你自动的就不会想去我要去读圣经，好像那个比利亚的犹太信徒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好，他们要查考圣经，他们要听听保罗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异端会吸引人？为什么人会放弃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查考圣经，而去相信那个特别复杂的异端？弟兄们，我告诉你，首先异端是很复杂的，所有的异端都很复杂，他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复杂，但是异端里边是很简单的。所以真理外面是很简单的， 真理的里边是很复杂的，一端是反过来，一端外面是很复杂的，里边是很简单的。里边怎么简单呢？他就是想让你离开神，所以所有的异端只有一个目的。这里说陷害人的异端，请问陷害人怎样才能陷害人呢？耶稣基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必去害怕他。撒旦很清楚，他杀了你的身体没有什么用的，他骗了你的钱没有什么用的，撒旦是不需要钱的。马门就是撒旦的一个化身，他是印钱的，他要你的钱做什么呀？他要的是你的灵魂。所以所有的异端，你以为他是让你受个苦，你以为是让你给他奉献的钱财，那都是表面的现象。所有的异端是为了让你远离神，所以异端表面很复杂，里边很简单，就是让你远离神。所以当你碰到一个新的没有听过的学说，或者一个宗派，或者一个主义，或者任何一个东西让你远离神的时候，这一定是个异端。但是不幸的是，通常你是不会觉得这会让你远离神。这就是人的问题，你为什么会被异端骗？你为什么不会觉得自己远离神呢？因为你的标准被修改了，你判断事情的标准被修改了。所以异端为什么会吸引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陷害人的异端，但是我不是要给弟兄姊妹列出一个异端的清单，因为这个清单还会有更多。我会告诉弟兄姊妹，异端是怎么来陷害你的，你怎样才能避免被异端骗。所有的异端吸引人的方法是找一个带路党。带路党是什么意思哈？这是一个时髦的话，就是日本人打进来了，有汉奸急急忙忙的给他带路，对不对？异端要攻击你，你里边有个东西急急忙忙的给他带路，或者说跟异端产生了共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骄傲。异端为什么吸引你？因为你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骄傲，你这个骄傲会跟异端共鸣，这个骄傲就急急忙忙的把异端带到你的里边，把你带到异端的面前，然后你就很喜欢他，然后骄傲又修改了你判断事物的标准，以致你不知道自己的轨道不是绕着太阳在转，而是偏离了一点点。不要紧，不要紧，异端不在乎你偏离一点点还是90度，还是只要一点点就行了。我们学过天体或者物理的哈，那个力学的人都知道，你只要偏离一点点，那个终点就是无尽的黑暗、冰冷的宇宙，你就永远离开太阳了。异端只需要你偏离一点点，所以有人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很平缓的，没有急转弯，没有陡坡，它是很平缓、很松软，一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终点是地狱。所以弟兄姊妹，箴言18章的第2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人所有的罪恶的主要的怂恿者，主要的辩护者叫做骄傲。所以说你在败坏之先必然先有骄傲，这个骄傲使你的灵里边昏暗，使你的眼睛是盲目，使你看不到真相，使你拒绝别人的纠正，拒绝别人的挽回，因为骄傲把你的标准改变了。创世纪3章5节说，你认为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你就是那个善恶的标准。问题是神的善恶标准是不变的，你是经常变的。当你今天能考80分的时候，你就把八十分改成满分，你就100分很高兴。明天你只能考60分的时候，你可以把60分变成满分。我们看到已经人类历史上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今天还在持续。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要分辨异端，能够远离陷害人的异端，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最重要的不是列出一个清单，说哪些这是韩国的异端，这是美国的异端，这是中国的异端，我离他远远的。弟兄姊妹，他会改名字的。我知道韩国有异端，一天到晚改名字，网站都有好几十个，以致你不知道哪个是他的。弟兄姊妹，我就想问，说很多人拿这个网站来问我，这是不是异端，那是不是异端，我就想问你，为什么看这个网站？你能不能先读圣经啊？你也读圣经你都没有时间，你整天看这些网站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网站上有一些窍门，有些诀窍，可以让你的教会能够快速增长，可以让你快速变得属灵，可以让你与神的关系变得很快的就亲近，因此就满足了你内心的那个骄傲。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要分辨异端，最重要的不是知识，不是一个清单，最重要的乃是谦卑。谦卑是骄傲的反义词。诗篇25篇的第9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即使他偶尔被异端所骗，神也会把他领回来，因为他知道唯有神才是标准，他没有用自己的标准作为标准。但是一个骄傲的人不会这样的，骄傲的人会把自己的标准改成异端的标准，他永远也不知道回转。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要分辨异端，最重要的是谦卑。而谦卑的第一步，不是承认自己骄傲，而是承认自己不知道自己很骄傲。我知道我说的话有点绕哈，因为你里面的骄傲很绕，所以我说的话也很绕。这世界上有五种人，我把这世界上分成五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愚妄人，第一种人叫做愚妄人。这个愚妄人，箴言第一篇第一章第7节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个愚妄人的特点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这个愚妄人就好像一个高中生，当一个高中生或者中专生刚刚毕业的时候，他就喜欢挥斥方遒，对不对啊？大浪淘沙啊，什么望长城内外这些豪言壮语，他都很容易发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就好像一个高中生，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大学里边有什么专业，能学到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叫做愚妄人。第二种人叫做聪明人，箴言15章第14节说，聪明人心求知识。这个聪明人，我给他下个定义，叫做聪明人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很绕，对不对？没关系，我再说一个比喻，聪明人就好像一个高中毕业生，他不知道哪个专业比较好，他会请人帮自己选一个好专业。一个愚妄人认为，我高中学了，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因为我们今天就像加拿大的小朋友，天天的做 social study presentation， 他所有的知识都是纪录片级的，纪录片级的，你知道你可以 一天可以看几十个纪录片，你觉得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都知道，但你只知道那一点点，你的知识有一英里的宽，只有一英寸那么深，那叫做纪录片。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一个好学生，一个聪明人，他知道前面有很长的路等着他，他也不知道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会请人替他找一个好专业。所以这个叫做聪明人，他自己，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当知道什么。第三种人我把他叫做谦卑人，这谦卑人叫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在诗篇131篇第一节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谦卑人知道什么叫做重大测不透的事，他知道，他跟那个聪明人还不一样，聪明人还不知道那是重大测不透的事，但是他知道，他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学习，我要学习圣，我要读神的话语，我不敢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 但是谦卑人他已经读了圣经，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因为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就好像一个气球，气球里边的气越多它越大，它接触那个未知的面积就越大，对不对？这是一个比喻。所以你当你对真理越认识的时候，你对那个重大测不透的领域接触的就越多。所以有些小朋友问，我们要受多少苦才能进天国？我们要在地上，我们要经背多少十字架，我们才能达到进天国的标准呢？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也都达不到。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这个气球越大，你跟那个重大测不透的那个领域接触的就越多，你就越谦卑。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真理，对真理有认识的人，他是非常谦卑的，因为他看到太多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把它叫做谦卑人。第四种人叫做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我圣经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我就知道有些人一年能读40遍圣经哈，对，40遍圣经，我不知道他看了，他是怎么读的，我不太知道，但是一年读40遍圣经。而不是说这个人哈，有些人觉得自己读了很多圣经，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叫做骄傲人。哥林多前书8:2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如果有人以为他已经知道什么，按照他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他当知道的就是你不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他说我知道了，说明你还是不知道。神是无限的，真理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寻求真理，这是一个谎言，自己骗自己。你如果找到一个东西，你说那是真理，那你肯定用这个公理啊，什么定律啊的判断证明它是真理。你既然有这个本事证明那是真理，说明你高于真理，那那个东西就不是真理。所以真理只能向你启示，不但向你启示，而且永远高于你，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所以哥林多前书8:2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句话一点都不玄，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做不到。你做不到说明你其实不知道，你以为自己可以爱人如己，其实你做不到。我以为自己可以，但是我一直爱人如己10年，一直到第10年我遇到一个极其不可爱的人，我终于知道自己做不到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以为自己已经知道的叫做骄傲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假师傅，这个陷害人的异端，他是第五种人。第五种人是不知惧怕。第10节说他们不知惧怕，第12节说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这些异端的特点是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比骄傲人还要糟糕。第一，他们是很骄傲，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然后呢他们比骄傲人更加厉害一点，因为他们存心要陷害别人，他们就毁谤那个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第18节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他们说起来好像他就是真理，他的讲道好像是在表演。很多人的讲道是在表演，我们都知道宋尚杰博士讲道好像演出一样，但是他不是表演，他是把那个故事给你演出来。但是有很多人学宋尚杰是表演出来，宋尚杰讲道是里边出来的，有些人是从外面表演出来的。你可以表演列宁，对不对？我们知道列宁在10月，列宁的演讲是很有力的，但是演员也可以讲得很有力，但是他里边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假师傅他的特点是不知惧怕，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他们说惊夸虚妄的大话。这个假师傅最容易吸引的就是那个骄傲的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或者自己可以知道的人。我听了这个假师傅，我就可以知道了，我就掌握一个秘诀了。 骄傲不是一个好东西，骄傲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非常吃惊的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对骄傲一点都不担心。我看到很多人很轻松地承认自己骄傲，很轻松地承认自己骄傲，他完全不知道骄傲的可怕后果，所以他是骄傲地承认自己骄傲。我用一句台词来说，这个《围城》里的台词说：“弟兄，我在剑桥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弟兄，我在剑桥的时候很骄傲。”我在跟你承认这个骄傲的时候，我就透露出我是在剑桥大学毕业的。这个是个台词，不是说我现在都不敢说什么了，我怕自己又陷入骄傲的硫磺火湖。弟兄姊妹，骄傲能让你陷入硫磺火湖。诗篇第五篇的第五节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狂傲人不能站在神面前。”骄傲使我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的地方，神之外就是硫磺火湖。不是说离开神还要走1000公里才会到硫磺火湖，一离开神就是硫磺火湖。当你在读以赛亚书66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人敬拜神，一出去就看到那个火湖。你离开神就是硫磺火湖，所以骄傲使你行走在硫磺火湖的旁边，你居然不害怕，我居然不害怕，说明我们不觉得自己骄傲，我们只是骄傲地承认自己骄傲。骄傲有四个可怕之处，我要跟大家谈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骄傲的四个可怕之处，骄傲的三个特点，骄傲的5套双面马甲，最后告诉大家你怎样对付骄傲，远离异端。骄傲有四个可怕之处，第一是让你与神为敌。弟兄姊妹，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以为我只是骄傲而已，对不对？而且你很可能觉得你不骄傲，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当你觉得自己不骄傲的时候，你真的很骄傲。骄傲使你与神为敌，彼得前书使徒彼得说的5章5节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约伯记说：“这人用骄傲来攻击的全能者。”骄傲使人与神为敌。人如果以自己有限的道德为善，今天有多少人用自己的道德标准作为善？我跟一个犹太人传福音，这个犹太人说：“我终于受够你的话了。”请问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集中营，那么多的败坏，你能解释吗？有一个居然有一个全善的神在管理这一切啊！这是很多人，很多不信主的人是这么说的。他用自己那个有限的善，有限的道德为善，那个标准，以自己有限的成就为美，觉得能在地上建立天国，以自己有限的标准为真理，他就是在自以为神。骄傲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自以为神的人，既不承认有审判主，也不需要救赎主，换一句话说，你不需要恩典。一个骄傲的人是不需要恩典的。我们人很奇怪，我们需要得一些好处，需要神帮忙的时候，我们就要恩典。当我们这个难处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恩典，因为我们很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与恩典隔绝的。所以这是骄傲的第一个可怕之处，让你与神为敌，与恩典隔绝。第二个可怕之处是使人败坏，使你很快就败坏了。箴言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也是一切罪恶的辩护者。他不但给你导致了罪恶，他还替罪恶辩护，以致你不知道自己犯罪。所以这个骄傲使人在物质上是 贪婪，在精神上盲目。物质上怎么贪婪呢？你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当你挣一万块钱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同学挣了100块钱，你就要比他多一些。当你挣了10个亿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个叔叔还是爸爸挣了100个亿，然后你又要比他多一些。这些人为什么不停的？当你这个钱挣到一定程度，它真的是个数字游戏。为什么人一定要玩这个数字游戏，一直把自己陷进去不能拔出来？因为骄傲。所以骄傲使人在物质上贪婪，因为他要追求永不满足的安全感。他的属灵上是盲目的，是让人自大自满自以为意。所以这是骄傲的第二个可怕之处。你觉得可能没关系，不就是与神为敌，不就是远离神吗？我可以靠自己呀，不就是败坏吗？我挺享受最终之乐的。骄傲还有第三个，让你落入刑罚。提摩太前书3:6说，骄傲会使人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弟兄姊妹，魔鬼所受的刑罚是什么？就是硫磺火湖。所以当我想起骄傲的时候，我就想起非常可怕的一个画面，这是约拿当·爱德华兹在讲那篇著名的道的时候，就说你就好像一根线拴着，下面是硫磺火湖，你就是这么一点点距离，那个线一断你就掉下去了。你应该赶快悔改，因为那个线随时会断。一个骄傲的人，你一直被挂在那个硫磺火湖下，火湖的上面。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会让你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以赛亚书2:21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神来的时候审判第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会是不是按照顺序审判的哈，但是你从以赛亚书里看到，首先要临到那个骄傲狂妄的。有可能所有犯罪的人，他第一个罪就是骄傲狂傲。所以天主教的传统上把七宗罪的第一个定为骄傲。所以骄傲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没有悔改，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自己骄傲，你没有承认自己骄傲，你不愿意对付自己的骄傲，如果你今天碰巧心肌梗塞了，碰巧脑血栓了，碰巧遇到别的事情了，你真的会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不知道你的救恩有多少是靠谱的，一个骄傲的人的救恩有多少是靠谱的，我不太清楚。骄傲的第四个可怕之处是它是隐秘的、诡诈的，你发现不了。所以很多人不觉得自己骄傲，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骄傲的本质就是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创世纪3:5，他修改了你的标准，所以比任何一个罪都难以觉察。如果你撒谎，你顶多是在白谎黑谎之间来回晃动，你还知道自己可能撒了谎，心里不安。如果你犯奸淫，你很明显；如果你偷东西，如果你贪恋别人的东西，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但是骄傲你是不知道的，因为骄傲已经修改了你的标准，让你理直气壮的犯罪，让你永远都不怀疑自己。骄傲就像魔鬼一样，有各种隐秘的伪装。魔鬼一会儿变成蛇，一会儿变成龙，一会儿变成各种兽，对不对？骄傲也是这样，它还像洋葱一样层层的包裹你的心，使你的人心，使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一个人的心为什么比万物都诡诈？这是耶利米书17:9说的。因为你的心被包了很多很多层，我都不知道多少层。你回家，你找个洋葱来切一下，看有多少层。当你谦卑的时候，你的心会告诉自己，我好谦卑啊，你已经骄傲了。当你发现我 我又骄傲了。然后你心里会有另外声音说，你好棒呀，你发现自己骄傲了。一层一层，弟兄姊妹理解这个事儿吗？一层一层，你每当你有一个属灵的美德，每当自己发现自己谦卑了，发现自己骄傲了，外面就又裹了一层。骄傲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许多人很喜欢批评人，我告诉你，你有祸了。因为喜欢批评的人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喜欢指责别人骄傲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儿不敢去指责某个人很骄傲，我只敢指责骄傲，因为我跟你一样很难摆脱骄傲。几十年信主，十年二十年都无法摆脱骄傲，只能发现这个骄傲越来越可怕。所以一个指责世人的人，指责这些人不信主怎么败坏，那 LGBT 怎么败坏的人，这是一个骄傲的人。指责别人是法利赛人的人，这是一个骄傲的人。指责别人是文士的人，这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指责法利赛人那种行为或者文士那种行为，但是你很明确的说，这个同学就是一个文士，这个同学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我就跟你说，你要反省自己，你是不是陷入骄傲了。马太福音七章三节说，耶稣基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耶稣基督说，为什么先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良木，再去看别人眼中的刺呢？耶稣基督没有这么说。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去操这个心，不必先查查自己眼睛里有没有良木，看看没有，很好，我再去挑别人眼睛的刺。耶稣基督乃是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因为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想去批评他、指责他的时候，你眼中就是有良木，所以你不必去看。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喜欢批评别人的人、指责别人骄傲的人、指责世人和法利赛人的人，你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徘徊在硫磺火湖的边缘，你很难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骄傲有三个特点，你可能不知道。我要跟大家介绍骄傲有三个特点，这样你比较容易知道原来那个就是骄傲。骄傲的第一个特点，它像巴别塔。巴别塔有两面性的，你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可能就印象中这个巴别塔就是一个很高的塔，对不对？没错，这是给你的第一印象。但是它还有另外一面，巴别塔的第一面就是自高。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说，为要传扬自己的名，那些人自信地把自己当作命运的主人，要偷窃神的荣耀。但是巴别塔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自卑。为什么说自卑呢？因为这些人其实很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所以这句话整个读起来说，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两面的，骄傲的人就是这样，骄傲就是两面的，一面是自高，一面是自卑。因为骄傲的人自高，觉得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他的潜意识中，他的内心深处，他的那些良心的还没有完全败坏的那一部分告诉他，你是要死的。所以他很恐惧，他没有安全感，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有限，掩饰自己的软弱，要维持，他必须用各种方法建一个巴别塔，维持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这样一种骄傲，他就有三个表现出来。对神，他一面是因美丽而心中高傲，这是以西结书28章17节说的。他要帮助神， 他要代替神，接下来他就要反对神，接下来他就要制造神，这叫做骄傲。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要帮助神，你要帮助神，你有祸了，你要小心，因为下一步你就要代替神，到下一步你就会反对神，因为你发现神的标准跟你不一样。有多少社会福音，多少新派神学，它是这样来的呢？我们看到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一个路数，接下来他就要自己制造一个神，就是这个路数，从帮助神开始，接下来就要代替神，接下来就反对神，接下来就是制造神。所以骄傲之自高是这样的，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很自卑，他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他怎么办呢？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我们上个礼拜读的这段圣经，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骄傲不骄傲？你可能觉得不骄傲，好谦卑啊，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骄傲，因为他很快发现他连神降临西乃山他都不敢去站在神面前，他怎么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呢？耶和华还没有说呢，弟兄姊妹，神还没有说什么呢，他就说我们都要遵行。你这么有把握，你真的很骄傲。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骄傲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卑，就是以退为进，用自贬贬低自己，用金钱来收买神，操纵神。所以我们看到骄傲就像巴别塔，对神它有两面，一面是很自高，要帮助神代替神，一面是自卑，用谦卑用金钱来收买神。你的侍奉不是因为爱神，乃是因为要收买神。所以当神没有照你的心意去满足你的愿望的时候，你就开始抱怨，说我这么帮助你了，这么为你受苦，这么侍奉，你居然不满足我这个要求。那是因为许多人的谦卑目的是为了收买神，操纵神。所以这个巴别塔用到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否定恩典，是很自恋，很自满，很自意，很自夸，要用自我实现，要自我提升的方法，要自我肯定，要高举自己。所以这是否定恩典，因为认为是自己这样的，自己努力经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最后迎娶白富美，最后赚了大钱。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忽视恩典。人真的很奇怪啊，一方面会否定恩典，认为都是靠自己，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忽视恩典，对自己恩赐的欠缺，对自己的知识成就物质外貌的欠缺耿耿于怀。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的，即使成了传道人也还是这样的，一直就放不下自己那点欠缺，这个叫做忽视恩典。你不认为一切都是神量给你的，所以我特别介意我没有拿到两个博士学位，或者我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只是一个高中生就出来了，所以我要跟任何人说我带了十个博士信主，带了五个教授信主，无非就是为了自己那点欠缺放不下。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忽视恩典，不满足神的安排，所以他就用自怜、自怨、自我谴责，不停地谴责自己，然后自命清高啊，谴责到自己一个地步，就自命清高，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跟巴别塔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骄傲就是这么可怕，他对别人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对别人一面是挑剔、批评、贬低，还要支配他，这是因为巴别塔是自高的，另外一方面巴别塔是自卑的，对不对？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讨好别人，跟人攀比，嫉妒人，跟人竞争。骄傲的快乐不是以拥有为乐，骄傲不是说我拥有100块钱所以我很高兴，我是因为那个人只有99块钱，我有100块钱比他多了1块钱，所以我很高兴。骄傲就是这样的， 骄傲就是比别人多一点我很高兴，就好像要饭的乞丐，我比他多要了一口，所以我就很高兴，这是对别人。所以这是骄傲的第一个特点，它好像巴别塔。我希望总结出来让大家比较形象的记住，骄傲像巴别塔，一方面是自高要传扬自己的名，一方面又极端的自卑，因为他害怕自己分散到全地上。骄傲就是这样很纠结的两面的。骄傲第二个特点是它像化疗的药。我不知道你我希望你没有化疗过哈。化疗药有一个特点，化疗药一把打进去能把你那个癌症细胞给杀死，但是它把你的好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骄傲能够制服一切其他的罪，也能导致一切其他的罪。就好像化疗的药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摧残了你的身体。为什么骄傲可以制服别的罪呢？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克服你的懦弱、胆小、你的贪欲、你的坏脾气，来让你在众人面前更有面子，提升你的自尊。也可以通过培养你的勇敢、培养你的节制、培养你的上进这些优点，来提升你的自信。骄傲就是那么神奇啊，能够让你克服坏毛病，然后增加你的优点，让你更加的骄傲。骄傲不介意你那些坏毛病没有的，你的感冒没了，你的 COVID-19 没了，你没关系的，你只要得癌症就可以了，对不对？一样是死的。骄傲就是像化疗药，骄傲好还像染色剂，染色剂颜料啊，染色剂就是颜料，无孔不入，无孔不入，能把所有的美德都染上骄傲的颜色。一当你认识到自己有一个美德，我很谦卑，你这个就是骄傲的谦卑。一旦你觉得我自己很有节制，你就是在骄傲的节制。你可以把圣灵果子里边所有的果子那九个方面全部染上骄傲，带上骄傲的颜色。所以一个基督徒可以很骄傲的爱人如己，你要小心，当你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不是在骄傲的爱人如己。你可以在骄傲的侍奉，我们今天很多老弟兄老姊妹，你可以骄傲的不欠人情，很多人不愿意欠人情的，你给我一个东西我马上还你一个。弟兄姊妹，你真的很骄傲，真的很骄傲，你就在硫磺火湖的旁边徘徊，因为那一点点骄傲可以把你带向宇宙的黑暗的冰冷的深渊，偏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可以骄傲地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很神奇，对不对？我看到很多人骄傲地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他无非是想说我做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上帝给我托的底呢。你看看我一无所能，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做什么，你看神都给我开门，真的是骄傲地承认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你可以骄傲地谦卑，你可以骄傲地省察自己，你可以骄傲地承认自己骄傲，你可以骄傲地不见巴别塔，你可以骄傲地教导别人不要骄傲。骄傲就像燃色剂啊，能把所有的美德都燃上骄傲。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怕。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你的问题不是骄傲不骄傲，你的问题不是有多骄傲，因为一点骄傲跟一百点骄傲都是一样的，一样让你攻击神、远离神。你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我的骄傲穿了什么马甲。你要认出自己的骄傲，这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因为骄傲，有人说啊，不是我说的，骄傲就像内衣，你最先穿上内衣，最后脱去内衣。一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骄傲就是你的内衣，非常的难以摆脱。骄傲是进入受造界的第一个罪，撒旦第一个犯罪， 他因骄傲犯罪。人类第一个犯罪，撒旦用来引诱他的就是你能如神知道善恶，所有的罪都来了。所以骄傲是第一个罪，也是最顽强的罪，像你的内衣。所以骄傲是这么难以摆脱，以致一个人认为自己不骄傲就是相当的骄傲。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出自己的骄傲。我预备这个讲章预备了一个月，我给自己列出了四五十种骄傲，最后觉得弟兄姊妹可能再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对不对？最后觉得是干脆就放弃了。所以我最后把几十种骄傲，我曾经在我们祷告会上，我们劝年轻人，你给自己数数有多少种骄傲，穿了多少马甲。我为了方便起见，我最后把它总结成五套马甲哈，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你可以对照一下，检查自己。我们所针对的是骄傲，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当你说这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自己可能很骄傲。所以我们现在要认出这个骄傲的马甲是什么样的。我发现这五套马甲都是双面的哈，我的马甲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年纪大了，背心穿这面是这个颜色，穿那面是那个颜色，但它其实是一件。第一件叫做苛求别人，宽容自己，这是最明显的双面马甲。一个骄傲的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苛求别人，宽容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苛求别人，总是批评别人，他也批评自己，这个人不叫骄傲，他就是标准太高了，学问太高了，对不对？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什么家，他的要求总是这么高，他对别人也这么高，对自己也这么高。但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对别人要求很高，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喜欢批评人，教训人，让人敬而远之。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骄傲不是让你去说别人的，是检查自己的。因为你可能在硫磺火湖的旁边徘徊。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喜欢批评人，教训人，让人敬而远之。与家人不和，因为家里的人是最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家里的人都很害怕他，因为他动不动就要教训人批评人。这个骄傲的人很善于发现别人眼中的刺儿，周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的标准。这个人很缺乏耐心，因为他认为自己比别人，自己的时间比别人宝贵，所以不能等别人，我的时间很宝贵。他缺乏包容，他不能忍受别人的缺点，他很爱发怨言，他总是抱怨家里的人、同事、他的同工、他的教会、他的牧师，他总是抱怨别人。这个骄傲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弟兄姊妹，你要用这些马甲来检讨自己。他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眼中有良目，他总是能去反驳别人的批评，他很善于辩解，他很善于找借口，他很善于去责怪别人，推脱责任，甚至他很善于反戈一击，谁去批评他，最后变成被他批评。他即使实在辩不过你，证据确凿，他认错，他也要说几句挽回面子的话，他要闻过是非，他要轻描淡写。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是对自己很宽容的，对别人是很苛求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很害怕，这样你还能批评人吗？你最好不要批评人。我告诉你，你什么情况下可以批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当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没有为他哀哭，你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会成为自以为意的论断。所以你最好少批评人，除非你的心为他哀哭。有些人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你首先要看看你真的有没有爱心。一个有爱心的人，耶稣基督就在那，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有些东西你效法不了他哈，很多东西你效法不了，有些可以效法的。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那城充满了骄傲的人，充满了败坏的人。耶稣基督有100个理由批评这个城，批评这城里的所有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为他哀哭。所以骄傲的第一个马甲叫做苛求别人宽容自己，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第二个马甲叫做对自己很敏感，对别人很麻木。为什么很敏感？因为一个骄傲的，骄傲本质就是敌对的，对不对？骄傲就是敌对的，就是跟所有人敌对，因为我要自高嘛，对不对？大家都自高，大家敌对，骄傲本质是敌对，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最受不了别人的骄傲。弟兄姊妹，请你检测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看到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很敏感，你一眼能看出这个人好骄傲，然后你对他就很厌恶，很讨厌，或者很鄙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有多骄傲了。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最受不了别人的骄傲，他很介意别人的语气，别人的态度，很容易被伤害，很容易被得罪。他到这个教会没有人关照顾他，他下次不会再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受伤了。他常常觉得自己被人忽视，被人排斥，常常觉得哎，这个事儿我不知情，我不知道内幕，好像我是局外人，常常觉得自己不被尊重。相反，如果他被认同的时候，他就会很得安慰，被人反对的时候就会很难受，他被人忽视的时候就会很心酸，被人追随的时候有一大堆粉丝，他就会很高兴。弟兄姊妹，相反，他对别人是麻木的，他对自己是很敏感的。一个敏感的人就是这样，我刚才说的未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是说一个敏感的人是什么样的，对别人他是很麻木的。他常常说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他不注意他的语气，不注意他的态度，他不关心别人的感受，他对别人的难处是缺乏同理心的。当他去辅导人的时候，他通常只有标准答案，他不会去与哀哭的人同哭，他拿出来的都是标准答案，冰冷的。他这个人急于开口，他喜欢被人聆听，他不愿意聆听别人。所以这个骄傲的第二个马甲就是对自己很敏感，对别人很麻木。第三个马甲叫做看高自己或者看低自己，这是两面的，两面的。有时候他是看高自己，有时候是看低自己，其实都是骄傲。所以一个人可以昂着头走路，一个人可以低头走路，好像过街老鼠一样贴着墙角走，他的内心都是骄傲，因为骄傲才会让他低着头不好意思。圣经说这叫看自己不合乎中道，我们看自己不能看高也不能看低，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会常常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人人都需要自己的帮助，离开了我教会就转不了，离开了我这个小组就转不了。所以这个人很急于表现自己，急于发言，还没想清楚，圣经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没想清楚就赶紧发言。一看到这个网上有篇文章觉得蛮不错，刚看了1/10就冲就转发出去了，他也不看后面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个广告还是异端还是什么东西。他不愿意做观众少的事情，他不愿意做那个没有成就感的事情。在这儿传福音传10年一个人都不信主，这个事情他是不会做的，他恨不得每天都有一个人信主。他喜欢数算自己的成就，不是属实的，属实的显然是骄傲，他喜欢告诉你我带起多少人信主，带起多少博士信主，带起多少什么等等等等。他很期待自己受尊重，他很喜欢你称呼他头衔，或者叫长老，或者叫牧师，或者叫什么。 他对他很聪明，他对一个有知识的人他会高举经历，因为他知道你缺乏经历。对一个有经历的人他就高举知识，他会跟你大谈圣经。万一碰上一个又有知识又有经历的人，他怎么办呢？他会就会说神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一个看高自己的人，他常常把自己擅长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把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善昭同学，你那个电脑很容易，因为你是这个专业的，但是我这个就很复杂，我要摆上，我要花出很多时间，花出很多精力。他常常强调别人的成就是先天的恩赐，是神的恩赐，却说自己是后天的努力。他对自己的敬虔摆上和尊一爱主非常的满意，他很自信，认为自己可以从任何一个东西，包括异端、极端、异教学习。所以他很喜欢在火边走路，说你要学习那个教，学习那个异端，但太自信，对不对？他常常觉得自己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真理，他常常觉得你一信主就可以带起很多很多人信主，对自己特别有把握。但是他常常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骄傲是两面的，一个是自高，一个是自卑。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呢？他看低自己，他常常很谦卑地说，我这个人一无所有，我这个人一无所能，我这个人不自量力，我这个人一无所事。但他其实是以退为进，他想吸引你的同情，他想吸引你的安慰，吸引你的认同。所以如果你怎么知道他是这样呢？如果你傻傻的说你确实一无所能，你就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了。他就会很生气，你谁当真，你把他的话当真了，他就记恨你一辈子。所以这是骄傲的另外一方面，叫做以退为进，叫做欲扬先抑。这个骄傲的人因为他很自卑，所以他很喜欢找一些窍门，他急于扭转现状，他急于让他的教会迅速的膨胀，他想让他自己的属灵程度迅速的提高，他想找那些属灵公式，所以他就喜欢异端。人喜欢异端是这么来的。第四套马甲叫做粉饰外表，习惯比较。一个人常常说自己是个完美主义，或者说这个属灵的洁癖，我告诉你，其实不是，是一种骄傲，是一种骄傲。一个人如果老是追求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然后做什么事都患得患失，他其实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他要在人前显出自己是个忠厚的长者，是个四平八稳的，是没有毛病、没有错误的人。他还喜欢英雄主义，他喜欢包办一切，他不要欠别人的情，你送我一个东西我就要送回给你，我要显得自己非常的刚强，我要享受那个施舍人、那个被需要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这个人，一个骄傲的人，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属灵需要，他从来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挣扎，因为他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完美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喜欢把自己伪装的、化妆的、粉饰的特别完美，他还很喜欢去跟别人比较。你会发现骄傲的人是习惯性的比较，他会比较属灵的程度，他不会去比较我有多少钱，那个显然是属实的，对不对？但是他会比较这个人不够爱主，说这个人不够爱主，意思是我比他更爱主，对不对？说这个人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意思是我不是，我跟他比较，都是比出来的。他会去比较恩赐，他会去比较机会，他会去比较教会的规模、奉献的人数、信主的多少。当他提到别人的成就的时候，他会用轻蔑的口气去提。当他看到别人的侍奉出现难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用掩饰不住的快乐， 弟兄姊妹，你如果信主年头久了，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了，你就知道他真的很骄傲，他会轻看比自己失败的，然后贬低比自己成功的。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凡是考得比较好的都是狗屎运，比我差的就本来就比我差，所以我就是最好的。我没想到我信主以后在属灵的领域里边圈子里边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凡是比他成就大的就是因为他有本事或者说的机遇好等等，比他差的就是不努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骄傲的人称赞人的时候总是不忘记几个词儿，虽然可是但是啊，虽然这个人做得不错，但是虽然这个人挺好的挺进钱的，但是可是总要转折一下，里边其实是骄傲，因为他一定要把别人给比下去。第五套马甲也是双面的，叫做坚持自己难以受教。一个骄傲的人很坚持自己，舍己就是舍弃自己，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坚持自己，他没有节制地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忽视自己的本分。神对我们是有平衡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本分的，当一个人特别爱做这个事情，废寝忘食地爱做一个事情以致忘记本分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他要把自己显摆出来。这个人是个很固执的，很任性的，是个常有理，他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方式，坚持自己的目标，甚至坚持自己的偏见，认为这个偏见乃是出于圣灵。所以一个人骄傲到这个地步，你就知道这个骄傲已经把他所有的标准都修改了，他很难接受意见，他接受了他也不会去改。但是反过来，他的意见要不是不被别人采纳，他就会心生怨恨。这个人喜欢发号施令，不愿意顺服别人，他要求下面顺服自己，自己不愿意顺服上面，他总是能找到上面有权柄的人的许许多多的错误，他不知道自己在下面的人面前也有那么多的缺点。所以这个人喜欢批评论断权柄，他讨厌被人发号施令，讨厌有人告诉他规则是什么样。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人一进到教会看到我们的会友标准就退避三舍，因为我们会友申请里说我要承诺遵守教会理事会的权柄，我就不愿意了。弟兄姊妹，这个权柄就是为了帮助你学习怎么谦卑的。再看下一条，我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条例，又更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自己有多骄傲了。这个骄傲的人因为坚持自己，脑子里很多很多固有的概念，所以他很难受教，这是一个不受教的人。你给他一本书，他一看题目就知道内容了，他不会再看下去。他对神的话语是选择性的耳聋，他在听到的时候是评论这个讲员讲得好，那个讲员讲得郁闷，他从来不会去听里边有哪些神的话，神跟他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当他去听别人讲道或者看别人东西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居高临下挑剔的态度，只找自己想要找的东西。他常常在听别人的道的时候还没有听完就急着下结论，他常常把认真读经的人叫做文士。他常常发现我刚才讲的这些马甲，第一个马甲叫做苛求别人宽容自己，第二个马甲叫做对自己敏感对人麻木，第三个叫做看高自己看低自己，第四个叫粉饰外表习惯比较，第五个叫坚持自己难以受教。他会发现这五套马甲很适合某人，自己却很欣慰，因为自己没有这些毛病。弟兄姊妹，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这儿说这五套马甲， 不是在说别人，是发现我心里边就有这些东西。我在这儿跟大家说，是要请你们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因为这是站在硫磺火湖的旁边，站在硫磺火湖的旁边。我们怎么来对付骄傲，远离这个陷害人的异端呢？首先我们要承认骄傲，自己骄傲。骄傲有两面性，总是成对的出现的，这句话请你记牢，骄傲是两面，自高和自卑，对不对？所以它总是成对成对的出现的，叫你选一个，结果两个都不行。你是自卑的拒绝洗脚，还是自高的为主舍命呢？彼得干过这事儿，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彼得先是自卑说不要给我洗脚，不要给我洗脚，结果耶稣说你要被洗脚，然后他又到十三章三十七节，过几节他又很自高的要为主舍命。所以你解决骄傲，你有两个选择，骄傲总是给你两个选择哈，你需要这款还是那款，你需要自卑这款还是自高那款，你是自卑的随从异端，这彼得后书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第二节，你是追从这个这自卑的顺从异端。我刚才说了，你顺从异端是因为你很自卑，你想找一个窍门，你还是自高的指责这个谬误。第二章的十一节，自高的天使都不自高的指责人。所以我们常常这个骄傲给我们两个选择，我们选哪个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常常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我们或者是故意贬低自己说不行不行，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行，其实你是睁眼说瞎话，你明明会嘛，对不对？但是你为了表示谦卑，你要故意贬低自己的才能，否定事实，这只会滋生一种虚假的谦卑。反过来，如果你过分的关注你的美德，你这个才能，你接受这个称赞，你里边又会滋生赤裸裸的骄傲。所以人真的是很苦啊，人家夸你的时候，你是承认也不行，是不承认也不行，对不对？你承认是骄傲，不承认也是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办？魔鬼就是这样的，摆在这儿你就是让你没办法，给你两个选择，两个选择都是错的。所以什么是谦卑？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谦卑，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骄傲。谦卑不是看低自己，也不是看高自己。谦卑不是说我明明有这个才能，我说我没这个才能，我这个明明饭做得很好吃，说不好吃不好吃，那叫假谦虚。所以谦卑不是看低自己，也不是看高自己，而是少看自己，少看自己。罗马书十三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一个人要怎样不受骄傲的害，不远离这个硫磺火湖，不被异端骗，有三个方法。我在这儿弟兄姊妹，你要随时提醒自己这三个方面。第一，你要少看自己，你要少看自己，因为一个人骄傲的程度总是与对别人骄傲的程度和批评别人的时候这个愉快程度成正比的。我再说一遍，你骄傲的程度是对别人骄傲的敏感度，还有对你在批评别人的那个愉快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你要少看自己，多看恩典，你要对自己要保持警醒，你要诚实地问自己，当别人忽视你的时候，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当别人反对你的时候，当一个人在你面前炫耀的时候，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你的心里是什么样一个真实的感受，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少看自己。一个多看自己的人对这些是受不了的。所以第一，你要少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少看自己了？你随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你对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第二，你要多看恩典。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你要多看恩典。当你别人夸你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去对付这个夸呢？第一，你要承认事实；第二，你要自我解嘲，你要嘲笑自己。因为当你接受这个夸的时候，你那个骄傲就起来了。你要及时的嘲笑自己的骄傲，因为一个骄傲的灵最无法忍受嘲笑。怎么嘲笑自己呢？就是你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可以心里嘲笑自己，立刻你随时警醒，知道自己要多看恩典。一个多看恩典的人是会嘲笑自己的人。 C.S. 路易斯写的这个地狱家书一开头就说魔鬼最受不了嘲笑，所以整个地狱家书三十几篇都是在嘲笑魔鬼。因为魔鬼是骄傲的灵，一个骄傲的人是最受不了嘲笑的。第三，你要多看火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你要少看自己。少看自己的方法就是警醒，反省自己对骄傲的人的态度，反省自己批评别人的这愉快的程度。第二，你要多看恩典。当人夸你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要嘲笑你里边的骄傲，你不要假设你没有骄傲，你一定开始骄傲了。第三，你要多看火狐。诗篇第二篇十一节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我们要知道骄傲是多么可怕。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骄傲有多可怕呢？就是神的对付。约瑟被卖13年，摩西牧羊40年，保罗身上一身的刺使他不敢再骄傲。但是我们很多人一辈子被十字架对付，却不知道十字架要对付你的是什么，所以你就白白受对付。你一定要知道，神要对付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骄傲，因为这是我们最难对付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对付到一个程度，感觉自己好像随时行走在地狱火湖边的时候，你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有正确的心态。一个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有两种心态，第一种心态是感觉那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在聚光灯下，所以你非常的生气，你要批评他，好像他站在舞台的中央，那你心中其实是嫉妒，是不平，是气愤。相反，真相是什么呢？当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那个人站在硫磺火湖的边上，请问你还会气愤吗？请问你还会不平吗？请问你还会嫉妒吗？你不会的，你心中充满的是伤痛，是惧怕，是怜悯，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批评他。圣经要我们去批评人，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批评人，但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心。彼得在第二章第八节说，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是存着伤痛的心去批评人，他不是存着气愤的、嫉妒的、不平的心。所以犹大书第23节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当你在批评的人的时候，你要心里存惧怕的心，因为你看到他在硫磺火湖边上走，你要怜悯他。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彼此提醒，彼此劝勉，而不让自己变成一个论断人的骄傲的人。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